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今天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在周日的晚上来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食节目《舌尖上的西雅图》。那我是今天大家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啊，又可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晚上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什么呢？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拉面，因为正好这个周末吃了这个中式的拉面，然后还吃了日式的拉面，所以呢，就是非常开心的，也邀请到了这个我们非常喜欢吃拉面的，据说是拉面小达人的 Henry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所以呢，我们也让 Henry 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谢谢安妮的邀请。对，我就是特别喜欢吃拉面，所以安妮要做一期关于拉面的，我就踊跃报名了。
谢谢 Henry 支持那正好也想问一下 Henry 啊，就是拉面种类其实很多，我大家也可以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手拉面、擀面什么的，其实都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一个面食做法呢，主要就是将揉好的面团拉长、折叠、再拉长，然后反复若干次，直到面条足够细为止。那么优秀的师傅呢，就可以将面条拉得又细又长，口感呢就会更加劲道十足。而且拉面最开始是流行在中国的西北是由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所以拉面呢很多也是一种清真食品，其中兰州牛肉面呢也是非常负盛名的一种面条哈。那中国南方比如说像浙江中部以及南部，其实也比较流行手擀面。当拉面呢其实也进行过一个这个 globalization 向西传播到新疆和中亚之后呢，当地人就将它和蔬菜炒制在一起，然后就称为这个拉条子。那我们还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拉面像这个东边传播到我们一衣带水的这个日本之后日本就用骨汤、猪骨或者是海鲜熬制成汤底，并且根据当地的风味配以不同的蔬菜，那么就变成了日本的拉面。哎，我想来问一下 Henry， 这个比如说中国本地的这种像兰州拉面甚至是像新疆东中亚的这一些面条，甚至是日本的，Henry 会比较喜欢吃哪一些呢？
我其实都爱吃，然后我最早是吃国内的那个兰州拉面，其实在我们老家地方比较小，然后第一次接触拉面是就是兰州的拉面，后来到了上海以后，然后包括在别的地方以后，才慢慢吃了其他的拉面。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更喜欢中国的各种拉面，我觉得那种会比较有劲道，当然日本的拉面也挺好吃的。
我个人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吃兰州拉面的，因为兰州拉面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经济面食就像 Henry 前面说到的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面都可以其实会发现一些兰州拉面。那么这个兰州拉面本身这个产业其实也产业化了，我们到时候可以慢慢说一下。那我们当时去兰州旅游的时候青甘大环线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大街小巷里面都是遍布了牛肉面馆那我问一下 Henry， 知不知道这个兰州拉面的一些这个起源呢？
这个我倒略有了解。我们之前对去兰州、甘肃，然后青甘那一片玩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据说那个兰州牛肉面是甘肃省兰州市最具特色的面食了，然后。其实我知道在兰州其实他们不叫兰州拉面，就叫牛肉面，然后这个好像是说从清朝嘉庆的时候就开始有，然后是甘肃东乡族马六七在北京国子监求学期间，从他的同窗 河南怀庆府的一个同窗那里习得了用清汤来做牛肉面的技艺，后来才带到了那个兰州，然后由一些人，比如说马宝子等人发扬光大，然后形成了一些流派吧，就是比如说一清二白三红，一清就是汤要清，二白就是有那个萝卜，三红就是有那个油辣子，然后四绿就是上面有香菜蒜苗，还有五黄就是面条要油黄锃亮，然后这个就是让那个兰州牛肉面有了一个招牌，然后走向全国了。
谢谢 Henry 给我们的普及啊，然后我其实也想说一下，像 Henry 前面说到的兰州拉面，这个是在清朝嘉庆年间被这个很多人发扬光大的。但其实兰州的这个，或者说我们最早说的这个中国的拉面或者是这个牛肉面本身，其实可以追溯到1504年的明朝因为这个明朝人宋许在其著作《宋氏养生部》中就已经描述了这种做面条的方法，他就说煮熟的拉面常配以高汤，那通常呢是配以这个牛肉汤或者羊肉汤一起食用，当然也可以和肉和蔬菜同炒，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拉面。当然清朝的时候咱们看到这个兰州牛肉面越来越这个受到大众的欢迎，然后也像前面这个 Henry 说的，它的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就是它的一个评判标准。那它这个特点其实就是牛肉汤需要这个有香气，萝卜呢又是非常薄片且纯洁白净，那油辣子呢又是鲜红漂浮在我们这个汤面上，香菜蒜苗等新鲜翠绿，面条呢又要柔韧透黄。而且 Henry 你吃面的时候，你会就比如说尤其是在国内，它的其实面型的分类非常讲究啊，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吃哪是喜欢吃粗的还是细的，这样我以前点的时候我每次都要点毛细，就是我们细当中最细的那一种，因为它挂汤，我就非常喜欢吃这种，我不知道 Henry 个人的偏好是什么样子的。
对，每次吃兰州拉面一般正宗的店都会有很多面型可以选，然后一般就有毛细、细二细、三细，还有九叶薄宽等等等等。我一般就是我感觉看那个当时的心情或者是天气，我觉得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偏向点那个毛细，然后如果我下班肚子饿了就会喜欢要那种稍微粗一点，可能会点二细，有些时候还会吃那个刀削面，当然刀削面也是另一种了，所以我其实都还蛮爱吃的，但是毛细确实是我也经常点的。
没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毛细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喝清汤，不太放油辣子。但我觉得如果你点宽面，比如说二宽啊什么的，这个蘸上了这个油辣子挂在上面，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因为有没有就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或者是在西雅图地区有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拉面馆，或者是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兰州拉面店？
在国内的话当然是遍地都是了，其实一般就是自己家楼下的最好吃，然后一般就是兰州牛肉面吃，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口味都出品都非常的标准，然后都我觉得差不多吧，但都很好吃，也会有一些别的店，就是各种拉面店，其实还有河南拉面也挺好吃的。然后在美国的话，我生活在西雅图，西雅图其实有那么两家那个兰州牛肉面吧，但我总觉得就不如国内的好吃，就是我觉得它的面的汤啊，包括那个面条啊，包括肉啊等等，感觉都不是国内那么好，但是在这能有的吃确实就已经挺开心的了，所以偶尔想吃的时候还是会去吃一碗。
是的，然后现在其实我感觉这两年下图本身的一些餐饮的变化，或者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店家入驻啊，越来越好。那么很多的一些种类丰富的，比如说拉面店都这个可以在下图尝试到，甚至是在一些中超亚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兰州拉面的一些这个预制食品啊。所以就是如果即使我们没有时间去餐厅里面吃拉面，但是我们也可以买到一些这样的预制的拉面的一些品种，不管这个拉面是新鲜的面条还是这个比较硬的需要你自己去软化的，但是它的这个拉面汤还是可以一饱你的这个思乡之情的。当然很多兰州拉面因为它的这个汤底是牛肉啊，其实家里面要是有些耐心或者是喜欢下厨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做。当然这个如果是厨师手工现场将面团拉制成面条下锅煮，然后再加入这个牛肉老汤，撒上小牛肉片辣椒油等等，那这个可能是你会更加喜欢更加棒的一种选择。然后在这里安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兰州拉面，至少我自己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喝它的老汤的。那它如果是用牛肉面汤呢，其实是这个店家一直会用老汤加水烹煮这个牛肉羊肝，再加入传统的佐料熬制而成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牛肉汤面必须是清澈见底，而且会有自然的牛肉鲜味。所以每次我就感觉吃完虽然很鲜，但你并不觉得就是会嘴巴干，对吧？所以它其实就是这一碗老汤的一个这个鲜味。那肉汤锅中呢，少了又要添水，然后肉少了呢就要添肉，所以呢就会变成这种千年牛肉汤。所以家里面可能都是非常新鲜的牛肉汤当然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去正宗的产地尝尝我们的兰州牛肉面。那我也知道 Henry 其实也非常喜欢吃日本拉面，然后我不知道这个 Henry 对日本的拉面历史有没有一些这个研究。
日本，对，其实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日本的拉面或者说其他很多美食都是起源于中国然后传过去，然后现在有一些说法是说日本的拉面呢是起源于在江户时代，然后在1600几年的时候，然后到1800几年这个区间里面吧，然后相传第一个吃所谓叫拉面的日本人姓德川，然后他是当时一个藩的藩主，然后当时呢就是中国的有一个儒学者吧受邀到了日本，然后这个姓德川的人就是品尝了他做的一个当时叫汤面，然后据说这个汤面呢就是后来发展成了日本早期的拉面。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吧，总之我个人也不知道他可能具体哪一个会更加的准确。就还有一种说是京都的当时有一些僧侣，他们吃了一些用碱水制作的面食，然后是带汤的，然后这个呢就后来变成了日本拉面的前身。但是日本的其实吃这个面食或者拉面的年代也确实也比较久远，当时由中国传过去。就在那个日本特别是打开国门以后吧，就是大家知道当时日本开国，然后对外的交流就很多，那当时其实很多海外的饮食文化包括中国的也传了过去。那么当时在明治的时候就有中国人在那个横滨那边，就现在也会有很多华人在那边中华街开了一家中华料理店，然后里面呢就有卖当时还是叫南京荞麦面。然后这一时期呢大家还不把这种面叫做那个拉面，但人们就根据日本原来就有的面食，就当时他们本地是吃荞麦面，然后就把这个叫做南京荞麦面或者叫中华荞麦面。但那个时候拉面就是跟现在不一样，然后再往后吧就慢慢的到以后那么北海道函关那边 然后也开始卖这种还是叫南京荞麦面，然后可能味道会有些许的跟横滨的不一样，然后后面就应该是在日本各地开始传开，然后就是有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拉面了。
谢谢 Henry 啊，这个确实是拉面在日本的普及其实也是源自于中国的啊，然后你现在在日本的各种街头巷尾其实都可以看到一家家拉面店，而且这个挨人友好，它既可以有一间间的小隔间，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朋友们一起这个一起吃拉面，然后这个喝着暖暖的拉面汤，然后呢又吃着这个拉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我感觉在这个日本拉面的这个普及下，很多西方的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吃这样的一些这个面条，因为毕竟这个日本拉面确实是对于很多喜欢吃一点暖胃汤的人来讲是非常棒的。那日本拉面自中国引进之后呢，由于日本本身的地形关系也呈现了自己个别地区不同的发展的特色，那面条呢也不再是只有拉制而是现在慢慢的演变成很多都是通过切制而成的。然后呢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分类我们一会儿呢也可以这个具体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日本的拉面的分类。然后想先问问 Henry， 在西雅图或者是以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自己比较偏好的哪种类型的拉面会比较多呢？
当时去日本的话，其实我倒没有特别的偏好，因为日本本土的一些拉面我都会喜欢去尝试。我大概知道日本的有几大不同的汤底的那个流派吧，就是大家应该都最常吃或者常见的豚骨拉面，对吧？它是用那种猪骨长时间熬制，然后呢汤色是乳白的。然后代表地区的话，比如说福冈他们的那个博多拉面就是这个豚骨拉面的代表。第二种呢是酱油拉面，那酱油拉面呢它的就跟更像国内的一些面食那个酱油汤底，然后看起来是琥珀色的。比如说东京很多的拉面就是酱油拉面，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味噌拉面还有盐味拉面，就是比如说味噌拉面的话代表的地区有北海道的札幌，盐味拉面的话比如说函馆等等，这几种是它的比较特色的种类吧。我自己还喜欢吃一种就是干的面，它就是把那个汤分别用碗给盛起来，然后呢把那个面是干的状态，然后这个叫那个蘸面。然后你把那个面就是蘸到汤里然后这样吃，其实偶尔吃这个也会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这几种都还挺好吃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没错，然后安妮想来补充一下前面我们 Henry 讲到的一款这个基本的盐味拉面。那其实盐味拉面就像 Henry 最开始跟我们大家分享说，自中国引进这个拉面的这个概念到日本之后呢，很多因为常年早年居住在横滨的这个中国人集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内，就会有中华面的一些特色，所以当时的 这个江南的中国人就比较喜欢在汤色里面调一点酱油啊。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本帮面或者是苏帮面基本上都是这样，即使是比如说阳春面，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些这个酱油啊，甚至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啊江浙沪包邮地区的面条会不会非常熟悉啊，像昆山一带大家非常熟悉或者是有名的叫凹灶米，凹灶面，它其实就是酱油色就非常非常的浓郁了。那当时酱油在江户时代普及之后呢，一般的日本人都发现酱油味还挺好吃的，于是呢这个酱油拉面就变成了日本拉面的一个正宗的一个流派。那在大正至日本战败之前，说起拉面呢，人们会想到的啊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个酱油拉面了。那战后不久呢，有一对叫这个神原的夫妇在福冈中央区开了一家叫长滨屋的面馆。那他们呢就用这个猪骨汤熬制成了浑白色，撇去浮油，然后只用盐调味而不用酱油啊。那端上桌的时候啊，这个汤色就呈现出这个白白的半透明的颜色，以后呢就又代表了拉面的另外一种风味，然后就成为我们前面 Henry 说的博多一带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拉面特色。那之后呢又风行全日本那现在是在这个很多全球各个地方开出的很多拉面连锁店里面，像我们的豚骨汤底、酱油拉面、盐味甚至是日本这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味型味增面那也就变成了日本的汤面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味型。那当然 Henry 前面说的这个蘸面确实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那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调味哈。那现在呢这个拉面馆，我不知道，其实在西雅图和这个温哥华地区拉面馆还挺多的，我不知道 Henry 有没有吃过的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啊。我知道你经常这个喜欢去找一些面店啊，因为或者是 pho 啊，那拉面这一块，日本拉面这一块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吗？
在西雅图的话，我觉得有那么几家大家应该喜欢吃拉面的人都会有听过或者尝过。我能想到的我吃的次数最高的应该是那个北海道的山头火拉面，它在 Bellevue 在西雅图应该一共有大概两三家店吧，然后这家是北海道风格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拉面我觉得还挺正宗的。但在这家店呢，其实我个人最常吃的是前面说的那个蘸面，我觉得点的他们家的蘸面是做的还挺正宗的，然后面条非常的筋道，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点同样的那个 size 的时候，蘸面的我觉得给的面条的分量是很多的，我都不敢点那个最大份的，我一般都点中等的就已经吃得非常饱了，一般可能女生可能小份就已经吃得非常饱了，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第二个是拉面 Danbo，然后这家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西雅图地区算是不数一也数二的拉面了，每一次去都排长队，然后确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它的那个拉面是比较细的那种面，然后汤非常浓，所以吃起来其实很有味道。还有其他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个面屋五藏呀，然后还有那个辉月拉面等等，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也不算难吃，但也没有特别的好吃。但 again 就是西雅图有还是有蛮多选择的，作为在美国的城市来说，可以选的拉面的种类还是已经非常丰富了。温哥华的话，之前去待过大概一周左右，也尝过了不同的店，整体觉得水平确实是比西雅图要高一些。有好吃的店有蛮多，但是名字我一个一个的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他们里面从装修到出品到做拉面的师傅等等都还是非常接近以前在日本的那种体验的。不过整体我觉得正宗的 地方，有一个就是在日本以及在这边吃的那个拉面的汤都偏咸，这个是在日本和这边都是一样的感受，就是可能你在点的时候如果吃的口味比较淡的话，可以让师傅把汤做的淡一点。
谢谢 Henry 的分享啊，看来这个日常确实把拉面当做这个工作餐。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 Henry 分享的第一家这个山头火，它好像一直是对学生有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所以如果你去吃呢，首先他们有自己的这个 APP 可以有一个积分，第二个呢，他们好像如果你出示学生卡的话，经常会有一些折扣活动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校生啊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蛮好，但是我不知道，哎，学校那边是不是 U-Village 那边是有一家山头火，对，然后在 Bellevue 这边好像啊，这个以前我们公司附近啊有一家这个山头火，所以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拉面店里面啊看看有没有优惠的套餐，因为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面条现在大家吃主食吃碳水量比较少，尤其对于这个胃比较小的女生来讲，很多拉面其实都可以分享着吃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面阿妮提到的，我自己本身其实在家里面非常喜欢做味噌汤啊，或者是味噌腌制的一些这个鱼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味噌炒猪肉之类的，因为味噌酱啊，一个是对身体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也比较容易去料理，所以呢想在这里正好啊，这个也是推荐一下这个味噌拉面啊。当然味噌拉面其实在日本出现的还是比较晚的，那所谓的味噌呢，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啊自己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豆酱，颜色呢比较浅，然后主要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啊，或者也有大米，然后再加上盐啊，那它是在日本啊以及现在我感觉是世界各个地方用都是比较广泛的一种调味料了。那将味噌引入拉面呢，其实是札幌的一家名叫味三平的面馆老板大宫守仁啊，这个进行的一个改良。那据说在1951年的时候，原本只是在经营面摊的大宫守仁，在札幌市就开出了一家门面小小的味三平啊。那当时呢，大批单身的来到北海道谋生的男子，都会喜欢这种放入了味噌的猪肉汤的这样的一些拉面。于是呢，啊，大宫就尝试着将味噌和猪肉汤调和起来作为了拉面的汤料，那经过了数年的摸索呢，终于在1963年岁尾啊大获成功，赢得了当地食客的普遍好评啊。1965年3月呢，以札幌味噌啊为特色的第一家拉面门店札幌屋就在东京的涩谷开业。之后呢，在东京和大阪的高级百货公司高岛屋举办的北海道物产展，又一次向这个日本的这个全国举国上下又介绍了这个札幌拉面，从而引发了札幌拉面或者是北海道拉面的这样的一个热潮。那1967年又有一家有影响的札幌面馆啊，这个道产子在东京的亮锅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然后之后呢，所以啊，这个味噌拉面就是风靡了全日本，然后也慢慢的影响到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口味。所以味噌拉面的这个创新啊，不仅是在口味上，那面的浇头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改变。哎，我们其实前面讲到的是啊，这个讲了面条啊，那之前是从这个碱水面拉制，然后到现在也有这个切的。然后也讲到了一些汤底啊，比如说有这个汤的味型，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但我还有一块，其实是我们面条当中也很重要的，在拉面上面的这个浇头哦，我不知道 Henry 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观察。
对，在比如说日本拉面的话，一般它的上面所谓的浇头就是标配的几样，对吧？就是有那个 叉烧，然后有一些那个葱、笋干，然后溏心蛋、海苔、木耳、豆芽，有一些我知道那种拉面的风格，它上面会摆一座像山一样的豆芽，玉米，然后黄油、鱼板，就是中间有一个圈的那个一片白色的东西，然后菠菜，还有一些各种店，它有不同的别的那个蔬菜。那一般标配的这几样，然后你从那个叉烧或者溏心蛋等等，一般可以简单的判别出这家店到底正不正宗。像我们也不属于专家，但是一般到了拉面店点的那个蛋如果是实心的话，我们一般会觉得这家的店可能就一般。然后还有叉烧应该也有不同的风格，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厚切的，然后会比较浓郁，会有那种烤制的味道。有一些呢是比较薄，然后它会有那种淡粉色，然后可能是比较嫩的，吃起来就但一般日本拉面的话标配就是有一些这种浇头。但是中国的拉面这些浇头那就是都是各有不一了，对吧？大家在国内点的时候各种浇头应有尽有。然后我特别爱吃的一些浇头就是那种现炒的浇头，一般在一个大锅里炒一份浇头，比如说一些青椒肉丝啊，或者是腰花呀，然后酱爆猪肝呀等等，这些浇头都带有锅气，然后跟面条一起上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吃得特别的开心。那么在中国和日本吧，我觉得这种面条的浇头文化都还是比较相似的。
没错啊，在国内可能选择的就各种浇头都很多，然后一般这个现炒的浇头还可以配饭，然后就变成了盖浇饭。所以不管你喜欢吃的是面条还是喜欢吃这个米饭啊，那这个现炒的浇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搭配或者选择。那我们今天讲了其实很多啊，这个拉面的一些，尤其是日本拉面的各种汤型啊，面条本身，甚至是一些常见的浇头。那安妮想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大概聊一下或者普及一下我们常常说到的礼仪和吃法。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感觉在日本吃面啊一定要发出声响，然后越响越好。我不知道 Henry 有听到过这种讲法吗？
对，我听说是吃饭要小声，吃面要大声。
哦，那我们可能接受的信息源都是非常一致的啊。然后我在网上呢，其实也是搜索了一下在日本的吃拉面的礼仪和吃法可能吃拉面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别强求的一些固定吃法，你可以自己发挥。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最低限度的一些礼仪以及可以保证大家可以每每享用吃拉面的一些吃法几个重点吧。第一个是日本的拉面店很多但是呢一般拉面店会比普通餐厅的餐位数要少，很多店其实只有吧台席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其实是会在店外排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大家排在这个队伍的最后，然后如果有叫号表的话呢，就填上自己的名字等待叫号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不要停留太长时间因为在日本其实拉面店是属于快餐店，拉面从上桌到吃完一般的这个时间是10到15分钟当然就是每个人吃饭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吃拉面花了很长很长时间，那下一位客人就会等得比较久，然后同时呢你自己的这个面也会糊掉，口味也会变差，所以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的。 第三呢，有日本的一些朋友建议哈，就是一人点一碗，那么在家庭餐厅的可能会存在几个人分享一道菜的情况，但是在餐位数有限的拉面店，一般呢就是说一人会点一碗拉面，那不同店呢会有不同的规矩，也有一些拉面店会张贴这个禁止共食这样的一些标语，那也请大家多多注意。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点拉面的时候呢，通常会通过这个售券机，或者是通过工作人员直接点单，因为在日本的拉面店的点单方式大概会有两种，一个是呢入口就是有这种售券机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就是把钱投入进去，然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菜品甚至是浇头，它都需要单独点，然后呢并事先购买好餐券，然后进店之后呢交由店员来点单，那还会有的话呢就是餐位上放有这个菜单，可以直接告知店员来点单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吃完之后再买单。当然我们记得在日本吃是不是伊兰拉面还是博多拉面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在排队的时候就给你一张这个点菜单，你可以选择你的汤头的一些这个厚薄程度，然后面条的软硬程度，然后加料的各种程度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细，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口味进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适合你口味的更好的一个拉面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先喝汤再吃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一般就是有这种汤汤水水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说要先喝汤，因为第一口总归是最暖身子的汤拉面送上桌呢，首先用汤匙尝上一口，再来就是完全就奠定了你今天这碗拉面风味的关键这个汤底，所以这个时候建议不要先放桌子上的调味料，品尝一下店家最原汁原味的特色汤底，然后呢就可以蘸着汤面吃面，或者是吃浇头，随心所欲的来享用我们的拉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调味料，享受风味的一些变化。那非常这个开心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这个吃拉面的礼仪，然后我就想到吃日本拉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可以经常看到像日本的日剧甚至是日本动画片里面常常会有这个吃拉面的一些场景，然后正好也想借这个机会想跟 Henry 聊聊平时看过的一些比如说日剧或者是一些动画片的场景有什么跟拉面相关的让你印象非常深的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对，我觉得吃拉面的场景估计是日剧和一些动漫里面最常见的一些场景了。我觉得比如说吧，我非常闲着没事喜欢看一些蜡笔小新吃饭的时候等等。然后特别喜欢看那个蜡笔小新跟他爸爸一起去那个拉面店，然后点那个拉面吃。感觉就是拉面是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就是一种文化的那个象征吧，就跟在中国人咱们都喜欢吃面吃饺子或者是等等一样。那 这个其实让我印象蛮深的，因为每次看到就是他们到一个拉面店，然后点了单，对吧？特别是在晚上，然后有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出来以后，其实都会让人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吃完了以后都会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就是以前特别是像咱们这个90年代的人可能都看过火影忍者，那火影忍者这个动漫里面主角就是特别爱吃拉面，对吧？在那个火影的村子里，这个主角从小就爱到他们的那个村里的拉面店一直去吃那个拉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呢，他从一个人吃，后来就有很多那个他的朋友一起跟他吃拉面。然后其实日剧里面也会有，我记得好像有一部日剧就专门讲一个女生爱吃拉面，然后她把吃拉面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对她来说神圣的事情，先吃什么后吃什么，然后怎么品鉴拉面等等。我记得好像是叫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然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对，其实日剧有一些这些里面并没有什么剧情可言吧，就是每次看他们就下班了去吃饭，就打工人下班了，对吧？有一碗拉面来慰藉自己一天的辛苦，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没错，你这样讲起来，我也是火影的爱好者。我就记得以前那个鸣人就是一直吃拉面，而且他也就是像咱们这个路飞一样，就是食量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就一直在吃。然后他的老师卡卡西先生好像也很喜欢吃拉面，是不是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记忆全部回来了哈。然后我不知道后来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动画片，也是我的电子榨菜，叫奇木南雄的灾难。然后这个有超能力的男主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就他周围的有一个朋友叫什么燃堂，然后这个人就是在动画片里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兄弟一起去吃拉面吧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燃的，经常可以在动画片里面看到的。甚至我突然有一个印象，我不知道哪一集的柯南也是有吃拉面的场景的。所以其实在还有一部我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吃的挺喜欢看的，有一部动画片叫《灵能百分百》，然后里面吃拉面的番也非常多哈，然后就会经常就说啊，回去的路上吃完拉面吧之类的啊。所以我感觉在日本的一个文化当中啊，就基本上已经奠定了这样的一个拉面在日本的地位，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了。然后我也知道因为 Henry 非常喜欢吃拉面，然后经常也会在这个各种超市或者是亚超啊进行一些这个购买，就是比如说一些冰柜里面的拉面，甚至是一些这个预制的一些拉面。不知道 Henry 在grocery shopping 这一块对于拉面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电台的听众们分享一下的，你的一些小诀窍或者是一些打折信息，甚至是你个人比较会偏好的，甚至回来煮的时候的一些小门道吧。
对，我在西雅图经常去逛的那个乌阿基玛亚，就是那个日本的超市，大家在冷柜里应该都能看到他们有那个算是预制的一些拉面，就他们一包拉面会把里面的那个生面包好，然后会把酱料汤料以及一些菜都包好，然后一份大概也就是好像五六块钱，也不是五六块钱，大概可能七八块钱十块以内吧，它里面大概有那么两到三份的样子，所以你把它除下来，其实一份面的话也就是四五块钱，感觉还是挺划算的，对吧？就比在外面吃的话，一份拉面点下来加税小费可能都得二十好几三十。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偶尔自己买一些放在家里，然后想吃的时候可以一起煮的。那 我一般呢就是买了回家以后会备一些菜然后一块煮，这个就不完全按照日式的标准的几样 topping 来加了，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家有什么蔬菜啊，有什么肉，可能就是一起放里面煮了。那煮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预制的拉面包它的酱料都还是非常非常浓的，就煮出来的汤非常非常的浓厚，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就是稍微多加一点点的水，然后这样子呢可能就刚好，不至于太咸。第二个呢就是我一般都会就偷懒吧，然后把面啊各种东西都往里面一煮，然后一般这样子煮出来的时候，它那一碗带汤都会变成就是比较糊，因为把面也煮在里面的话，那个面会渗在汤里面，那个汤就不会特别的清爽。所以大家如果讲究一点的话，可以单独旁边用一个小锅把面煮熟，然后可能甚至还可以过一下那个凉水，对吧？然后再把那个汤和菜盛好以后，再把面盛进去，这样子可能吃起来会更好一点。当然把它们都煮在一块也是味道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虽然咱们在海外可选的拉面店，或者是下班不愿意开车20-30分钟专门去吃一份拉面的话，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碗拉面也是挺好的。然后其实在这些 grocery store 你也能买到拉面上的一些配菜，比如说那个鱼竹轮就可以买到，那个叫鱼介对吧，都可以买到，然后它有一根，你就可以每次切几片，可以用蛮久的。然后第二还有那种炸豆腐，就是它是一块那个有点像长方形的那个油豆腐，就是其实在吃乌冬面吃拉面的时候也放一放也非常好吃。还有一些笋干呀等等，其实也都是可以买到的，但是它那个面包里面自己也会带一些对，所以还是蛮推荐自己在家做一做的，吃一吃其实吃的挺饱，然后也没花多少钱。
谢谢 Henry 给我们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好多东西，从我们这个最开始的兰州拉面，然后呢还聊到了一些这个在西雅图以及在国内吃到过的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兰州拉面的这个品种店名，然后呢我们还聊到了这个日本的各种拉面，从我们的汤头到面条本身，再到我们的浇头，就是上面的 topping， 那我们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分享哈，甚至连拉面的礼仪动画片里面出现的拉面都有。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安妮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分享过说拉面是源自于中国的，同时呢拉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交流传播的路上，尤其是像丝绸之路这一块，我们其实是也是有很多的拉面是传到了比如说像新疆地区甚至是一些这个中东的地区。那这样的一个拉面呢，其实在当地又被叫作为拉条子又称拉条儿或者是拌面那你听这个名字其实就知道它更多的并不是以汤面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这个拌酱的这个形式存在的。那在东亚地区呢则统一又把它称为拉面虽然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来发这个音但是它确实是源自于汉语的拉面，那也是像甘肃新疆等中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地区的主食之一。那通常呢是选用精白面加水和制，面条呢要软硬适度，太软太硬其实都不是非常的适合，尤其它是要拌面。那面团呢一定要多揉手工揉出来的面确实和机器揉出来的不一样，那这种劲道，然后再加入然后再切成细条这个加入沸水煮熟即可食用。 那我们知道在中亚地区啊，或者是我们的大西北地区，更多的其实都是清真食品。那拌面的菜呢，则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很多喜好进行选择啊。新疆人好像更喜欢吃的这个啊拌面菜是过油肉拌面，那主要呢就是选择用啊羊肉揉入淀粉过油，然后加入这个青椒、番茄、洋葱啊，这个洋葱在新疆人这边啊也是被称为叫皮牙子啊，啊甘肃人称他们叫这个洋蒜啊，把这个以及和蒜炒熟一起佐面，那也可以直接和面条炒为一盘。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面条本身就会有红绿白相间，那香辣可口，所以呢这个也是啊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是拉条子啊，因为我们的啊很多啊新疆地区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啊，我感觉好像兰州拉面店非常多，在下图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专门吃新疆拉面的一些店，但确实好像在南边，我们之前看到有一家新疆餐厅，它有一些烤全羊啊啊，甚至是大盘鸡里面会拌有一些面啊，我不知道 Henry 啊最近有没有吃过一些觉得比较好吃的，像新疆大盘鸡啊，或者是新疆类的拉条子一样的拉面的一些啊这个分享。
啊，对，在西雅图。新疆专门新疆菜应该还是不多的，我觉得最接近的附近能吃到的就是我们最近还吃了有两次的一家店吧，然后那家店就是主打其实是烤鱼，但是我们发现他做的菜其实也都是蛮实惠，分量也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爱吃他的一道叫大盘鸡。但是它这个大盘鸡呢跟我们在国内吃到的这种新疆大盘鸡不太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土豆烧鸡，但是呢它做的还挺好吃的，然后好像也就20几块钱30不到的价格，有一大盘这个鸡，然后里面还有土豆，然后吃完呢你还可以加面，所以这个跟以前在国内吃的那个新疆大盘鸡有一点点像，对，你可以用那个剩下的菜可以拌面一块吃，还挺好吃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西雅图还算吃过几次的，包括它有一些其他菜还有烧烤等等，都会让我觉得略有一点接近国内吃这个新疆大盘鸡的感觉，但其他没有专门尝过新疆菜，确实当时到那个 South Center 吧，就是南面那个那个商业中心里面有一家当时是新开的新疆菜，然后确实也看到有人在那边吃一些烤羊肉啊、羊排，还有一些那个新疆的美食，那一家应该是我在西雅图见过的一家专门做新疆美食的菜了，然后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平时在 Seattle Downtown 或者是 Bellevue 科克兰活动多一点的话，我暂时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一家新疆菜特别好吃的店，不过其他的一些吃面的店呀，包括今天介绍的等，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没错，然后但因为借着这个话题啊，你也想分享一下之前这个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新疆的一个叫碎肉拌面，因为如果说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啊，说那个新疆人不吃拌面的新疆人没有灵魂啊然后这个牛羊肉是新疆人的内核，精神内核，然后拉面呢也是新疆人的生命源泉，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机会去尝试新疆的一些这个碎肉拌面或者是这个过油面之类的，有机会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那么从火候到选材，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碎肉，然后 番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蔬菜，它就会非常的好吃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它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吃拌面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那今天呢也真的是非常开心啊，跟 Henry 一起聊了一下拉面的前世今生，然后呢也聊到了天南地北甚至是也聚焦在我们西雅图这边可以跟大家有机会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美食，然后在自己家里呢也可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多这个尝试不同的拉面种类，然后以丰富自己的生活，毕竟人生就是吃吃喝喝不过这二世嘛。然后我们也想这个听听 Henry 今天上节目最后的一些感受，然后最后的一个和一些分享吧。
对，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做这一期的嘉宾，跟大家分享吃拉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和一些爱好。我觉得对，就像安妮说的，就是大家在一天的辛苦之后能够有一些美食可以慰藉自己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那么在海外大家可能比较难去找到像国内一样丰富的选择，那么就可以多发掘一些可能本地的一些店，然后看看哪一些可能自己爱吃的。如果发现就是这些东西选择不多的话呢，还可以发挥自己的那个才艺，在家里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美食，简单的比如说饺子啊面啊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非常容易的给自己做出来，然后可能你做的还比外面花了20-30买的一些店还会更加好吃。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那个想象，然后做自己爱吃的东西，吃完也会比较开心。
当然今天再次感谢 Henry 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从最后的这个总结陈词，感觉 Henry 好像也是一个隐藏的厨艺高手啊，都说了就比外面做的20-30的东西还好吃，但希望未来呢也有机会可以再次邀请 Henry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一些生活。那今天呢再次也非常感谢陪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听众这个花了一个钟头来听我们聊聊拉面，那也希望如果你有任何的推荐分享和任何想听的话题，都欢迎在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阿妮再一次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工作学习以外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吃喝玩乐的乐趣。那今天就这样，我们下一个周末再见，拜拜。